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中共三次军火出口遭受挫败，北约秘书长承诺加大军事援助，多国士兵已经部署乌克兰境内。广东惠州天火焚烧党旗，空哨指向中共。江泽民的仔同孙被捕，知情者解释原因。中共间谍在瑞士亦都活跃活动。美国的先进武器在世界广受欢迎，在各国买家争相购买之际，中共亦都睇到眼红。近年来一再吹嘘自制武器性能强，可以同美国以及俄罗斯匹敌，并且努力推出武器出口。但是去年以来，中共在三次重要的军火出口都相继失败，即使党魁习近平亲自出面亦都冇用。据南韩媒体朝鲜日报4月30号报道，即使习近平出面，中共军火出口依然受挫。继向泰国出口潜艇、向阿根廷出口战斗机失败之后，在中东的导弹订单，中共的火龙300火箭炮又输了给南韩生产的战术地对地导引武器 KTSSM。 报道说，中共原先计划向泰国出口价值3亿美元的 S26T， 即是039原级柴油潜艇，签约的时候决定安装德国制造的引擎，但是因为欧盟对中国禁运，中共入口该引擎的时候受阻。后来中共提议安装同级的中方制造的柴油引擎，但是就被泰国拒绝，去年10月合同取消。阿根廷开始引入轻型战斗机之后，中共为了出口 JF-17 枭龙战机落足功夫。习近平向时任总统费尔南德斯承诺比低廉的价格和融资支持，提议供应34架 JF-17。 但是去年11月阿根廷大选，米莱当选总统之后，情况就骤变。丹麦引入 F-35 战机之后，准备出售二手 F-16 战机，阿根廷最后决定购买丹麦的 F-16 而不是中共的 JF-17 战机。今年4月17号，双方在丹麦空军基地举行了签约仪式，丹麦将24架二手 F-16 战机以3亿美元的价格卖给阿根廷。中共大为不满，唯有出声说美国可能是幕后黑手。报道说，中共国有军工企业成都航空2003年开发并且同巴基斯坦联合生产的 JF-17 在国际市场多次同南韩 FA-50 竞争，而实际使用这种战斗机的国家就只有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和缅甸。此外，在今年初中东举行的短程弹道导弹订单的大战，中国北方工业公司又叫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的火龙300火箭炮亦都被南韩战术地对地导弹系统 KTSSM 打败。同前两笔订单相比，在短程弹道导弹订单大战中输给南韩，令中国小粉红深感挫败，甚至开始怀疑人生。他们在社交媒体哀叹，听讲话中国生产的导弹和火箭炮的性能比得上美国和俄罗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4月29号，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到访基辅，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斯托尔滕贝格承诺将会加速对乌克兰的援助，来扭转战场上的不利局面。另外有消息指，北约已经开始向乌克兰部署军队。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拜仁近期报告显示，很多北约国家的士兵已经部署在乌克兰境内。星期一，泽连斯基在基辅欢迎到访的斯托尔滕贝格。泽连斯基在联合记者会表示，盟国向乌克兰提供弹药的速度决定战场局势。俄罗斯军队正在利用我们等待合作伙伴补给的空档， 发动进攻。斯托尔滕贝格坦言，近几个月来北约未能兑现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承诺，但是他表示今后援助乌克兰的武器和弹药都将会增加。他再次重申将乌克兰视为未来北约军事联盟的一员，强调乌克兰战争是民主国家为了争取自由的战争，意义重大。斯托尔滕贝格警告莫斯科、北京、德克兰和平壤千祈不要以为他们动用武力而不用承担后果。同一日，正在在中东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再次警告中共正在帮助俄罗斯快速生产军事装备，速度已经超过冷战时期的苏联，令到俄罗斯得以为是对乌克兰的侵略。另外有消息指北约已经开始向乌克兰部署军队，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拜仁透露，美国、法国、英国、波兰和芬兰等北约国家的士兵不属于外国雇佣兵，而是着住军装佩戴徽章。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已经在俄乌战线测试各种全新战术战法演算和装备，包括谷歌公司参与的 Maven 人工智能作战系统。美军将大量俄军作战的行动全部输入系统，根据俄军作战习惯和各个作战部队的作战特点制定出相应的战斗计划，利用大数据和演算法系统预测俄军发动攻击的方向、时间、位置，俄军炮兵以及雷达可能部署的正确位置。中国广东省连日雷雨交加，洪水泛滥，在网上多个有关广东灾难的影片之中，有一段影片令人深感震惊。一道闪电击中了惠州技术学院操场旗杆上高悬挂的中共五星血旗，其次随即起火跌落地并且烧起上来。该影片28号传到海外 X 平台，据讲当地大雨夹住雷电，天空随着闪电起落忽明忽暗，突然伴随着恐怖的行雷声，一个低空闪电击中一支旗杆顶，旗杆上高悬挂的中共血旗立即起火，随即在旗杆上高跌落来。影片里面传出多人的惊叫声，自媒体人李牧阳惊叹，哇，惠州技师学院上空的闪电好准，一下子正确击毁旗杆上高的中共邪党五星血旗。据了解，惠州技师学院是惠州市政府创办的公立技工院校，是国家重点级技工院校，目前在校生有10000名，采取封闭式管理，好像中小学一样，该校每星期一有升旗仪式。今次血旗被闪电击中，网友讲笑话，技术学院啊，玩的就是技术，真是天意彰显，快点闪到去中南海。近年中共血旗倒挂被狂风吹落，血旗由旗杆滑落变成半旗等异象屡见不鲜，被认为是上天尤其是针对中共最高层发出的警告。2012年6月在墨西哥 G20 峰会，20国领导人集体合照之后，站在奥巴马身边的中共主席胡锦涛突然弯低腰去搣黐在鞋底的一张贴纸，竟然是中共五星血旗，这样的巧合真是有几分诡异。无独有偶，2014年3月习近平出访欧洲，在比利时下塔喜来登酒店前，中共血旗突然由旗杆顶滑了下来，变成表示哀悼或者吊唁的下半旗，一些在场的华人认为这是一个空笑。时事评论人士杨宁指出，无疑闪电毫无差错地击中五星血旗，用天火将它焚毁，是中共的又一个空笑，亦都是上天传递给世人的天灭中共的又一个信号。日前多人报料江泽民的仔江绵恒和他的孙江志成被捕的消息，包括前中共海军司令部宗教姚成、自媒体人戴宇等。面书、YouTube、品冲网等多个网络媒体纷纷出现这个消息，即使消息亦都注明只是传闻未经中共证实，但是有 80% 的观众或者读者都愿意相信。为什么？网友直言 大家对江家的邪恶、腐败等太厌恶了，表达的是一种民心民意。姚成26号在 X 平台说，江泽民的孙江志成在参加江泽民的葬礼之后就被控制。最近江泽民的仔江绵恒据说有参与了军方反袭阵营，因此两父子近期已经正式被捕。因为涉及军方政变，所以由军方办案，目前囚禁在北京朝阳，亦都有话在昌平区来广营总政看守所。即使亦都有分析话，习近平的保党早已经同江派江家家族达成交易，不可能拉江家人。但是更多观点认为拉的可能性很大，主要有三大理由，其中任何一条理由都足以将他们一网打尽。第一，近期女澳化学家袁红冰透露的消息，说习近平要清理执政上的淡同问题，原本计划在三中全会彻底否定江泽民路线，将贪腐、经济下滑、民心思变等所有造成的社会危机追责到江泽民身上，并且拿出他自己兼顾无思想的另一种改革开放路线。但是由于李尚福、秦刚等自己人马相继出事，令他失去了确立这个路线的可信基础，不能够不暂时将三中全会搁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未来不会对江泽民批判。江泽民在主政时期腐败治党、治军、治国，纵容欲望、淫乱成风、破坏文化、堕落道德、屠杀民众，以致留下的政治遗产到现在仲沿用邪恶思维和文化执政，导致现在中国大陆全面堕落和崩溃。第二，江绵恒参与军方反袭。去年以来，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魏凤和和火箭军司令李玉超等人接二连三出事落马，这些人不单止都有重大贪腐行为，更在政治上对习近平绝对不忠诚，暗中对习近平的政治主张、经济政策多次表达不满。江绵恒是被落马的军官咬出来的。据消息透露，他在中共火箭业发展的时候就介入了航天系统和军工企业，染指多间航天军工产业。军方腐败官员和江绵恒结成了一个以经济为上的贪腐勾结、权钱交易为基础的政治集团，他们在私底下一些非法组织活动的场合攻击习近平治国理政无方。第三，江家的贪腐。到现在谁都讲不到江泽民家族在海内外天文级的藏金数字，现在公布出来的是海外资产大约有10,000亿美元，已经洗白的大约5,000亿美元。江绵恒的仔江志成是掌管海外江家资产的主要代表，那就正好可以用来补贴习近平捉襟见肘的开销。胡锦涛都可以在公开场合被赶出会场，拘捕江家更加不在话下。最近德国发生多宗因为涉嫌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捕的事件，同样瑞士的一宗案件也都引起关注。巴尔尼州迈林根史比伦的一个军用机场，一名前酒店经理涉嫌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巴塞尔大学欧洲全球研究教授、中国问题专家韦柏在接受瑞士公共电视台 SRF 采访的时候揭露了中国领导层怎样在瑞士境内收集资讯。韦伯指出，日内瓦是联合国所在地，传统上他一直是试图施加影响和从事间谍活动的地方，今日的情况仍然是这样。那样瑞士政府怎样应付这类间谍呢？韦伯说，如果在瑞士发现这类活动，通常会被驱逐，大家试图静静地解决这个问题，好像这些事在瑞士法庭并且以这种方式公开是非常罕见的。最近发生在迈林根的案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有迹象表明存在间谍活动，但是联邦政府就只字不提。韦伯认为，这是一系列与其他党国活动关系密切的活动，中国也都刻意寻求与其他国家、其他政党的接触来影响他们，那就牵涉到宣传活动。一些瑞士议员 亦都被中共当局邀请去旅行，然后翻嚟就话瑞士媒体一直喺度扭曲。事实上，西藏嗰度正在发展非常大嘅开发项目。韦伯指出，中共系一党制国家，有非常庞大嘅官僚组织，有各个部门，佢哋嘅存在只系为咗施加影响，令人民同党保持一致。中共亦都刻意寻求同其他国家同政党接触，嚟影响佢哋。瑞士应该点同中共同埋佢嘅代表打交道？佢指出，如果认为瑞士唔存在间谍活动，咁就太天真啦。中国嘅间谍活动已经持续多年。
欢迎收听希望之星五月一号嘅环球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在美中台局势开始紧张之际，美国国家安全专家兼电脑安全技术公司 Caltrade 共同创办人阿尔佩洛维奇星期二在一次受访中表示，台湾对美国的利益至关重要，他认为哪一个掌控了台湾，哪一个就真正掌控了印太地区。当日他在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的访谈中说，他觉得美国和中共正陷入另一场冷战，他们必须赢得人工智能竞赛、半导体竞赛和太空竞赛。他指出，布林肯上个礼拜访华提到了一个中国政策，意味着美国支持维持台海现状，不主张武统，亦不主张统一台湾，亦不支持台湾宣布独立。这个是美方五十几年来的一贯政策，然而中共却在努力地改变现状，他们正是为入侵做准备，训练军队来到执行这个计划。阿尔佩洛维奇说，目前已经七十几岁的习近平任期可能会在2032年结束，他希望在自己的任期内统一台湾，就好似普京要在任期内解决乌克兰问题一样。星期二，纽约时报引述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瑞特纳的报道，去年在拜登政府推动之下，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态势已经发生一世代以来最显著的变革。美军部署一改以往集中在东北亚的大型基地，而是分成规模较小但机动性更强的部队，来到部署在印太地区各个角落。这个主要为了因应中共可能建立部队，来到锁定攻击航空母舰或者攻击美军在日本冲绳和关岛部署的前哨部队。瑞特纳指出，美军这一些改变后的地面部队，包括在冲绳部署了一支重新训练和装备过的陆战队滨海军团，如今将有能力攻击在海上航行的舰艇。日本军队亦都将首次取得向美方采购的最多400枚战斧巡航导弹，这一些最新型的导弹将可以从1850多公里外攻击地面目标或海上舰艇。今个礼拜，欧洲国家意大利和法国国防部长签署了一项地面作战合作意向书，而共同成立欧洲陆战工业中心。根据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的讲法，如果要跟中共这样的国家竞争，欧洲大国需要全面系统性的投入资源。意大利国防部指出，克罗塞托今个礼拜已经在法国科西嘉岛会晤法国国防部长勒克鲁，两人会后签署这一份合作意向书，而共同建立欧洲陆战工业中心。克罗塞托在致辞时说，世界已经改变，我们没有回头路，为了因应复杂局势的挑战，法意等国必须加强合作来到确保欧洲未来，而欧洲陆战工业中心将汇聚法国和意大利在该领域最好的公司， 目前是集中欧洲顶尖科技，建立更强的力量来到应对局势带来的挑战。尽管美中关系尚未缓解，拜登政府和中方官员宣布，美国气候特使波德斯达五月将在华府接待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刘振文，来到恢复气候合作双边会谈。路透社指出，中共上一任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今年一月因健康因素卸任，接掌原缺的刘振文将首次以新身份访问华府。波德斯达则是在今年较早时接替克里成为美国气候特使。熟悉这一趟访问的消息人士表示，刘振文将在5月8号到10号访问华盛顿，并将前往纽约。刘振文向彭博社说，他将在访美期间会见波德斯达，而拜登政府则尚未证实会面会在5月的什么时候举行。
习近平内斗枪口指向邓小平家族，中法建交60周年，习近平访问法国。习近平欧洲行目的，中共国安部下令开展五反斗争。马斯克北京行目的，专家解读中共如意算盘。中共对财政和金融的第三轮巡视正在进行，有分析指信号显示，中共党魁习近平已经将内斗的矛头指向邓小平、王震等元老家族。根据中共官方媒体的报道，在第三轮的巡视中，一共有15个巡视组分别巡视34个部门和金融单位，包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简称发改委、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简称住建部、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中信集团等。大纪元4月29号报道，和邓小平、王震家族渊源深厚的中信集团是今次巡视的目标之一。负责巡视中信的是习近平的江浙旧部王岐山的旧部下施克辉。值得关注的是，就在今次巡视启动的同时，星岛日报爆料说，邓小平的嫡孙邓卓弟是中信集团子公司中信财务公司的监事，这个应该不是巧合。中信集团前身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由邓小平批准创办，后来几经改组改制成为中信集团，亦都成为中共太子党的集结地。自由亚洲电台2013年曾经发表文章指出，最贪得无厌的王震安排两个仔王兵、王军进入中信，中信深圳分公司别号深圳王家铺子，是王震家族的私家店。1995年，王军被中共中央组织部任命为中信董事长。30几年来，王震和邓小平家族的子女通过中信和名目繁多的子公司谋取巨额私利。习近平高度集权的过程中，不断将中共权贵家族边缘化。大纪元这篇报道引述时政评论员李彦明说，现在由习近平和王岐山的旧部施克辉带队巡视邓王家族的利益地盘中信集团，说明习对中信的重视程度。而在这个敏感时刻，邓卓弟任职中信的消息被曝光，可以看得出中共高层内斗的风向已经指向邓小平、王震等元老家族。时评人唐正远表示，习近平需要的是要邓家失去政治影响力，邓卓弟在中信子公司担任一个监事，更加似是一种刻意的安排，和胡锦涛的仔胡海峰升任民政部副部长类似，目的是释放一种高层无路线斗争都好团结和谐的假象。这个是中共一贯的既要内斗又要对外受团结的做法。政治学家吴国光教授早前在一场演讲中 对中国的精英阶层隔空喊话，他们应该和民众联合，实现对最高统治者的制约，否则虽然百姓受苦，但精英层因为本来掌握的利益就多，受到的损失会比百姓更多。吴国光亦都提出，中国现在的状况最需要一场破局。资深媒体人晏顺欧发文表示，破局这个概念高度概括了中共国当下面临的最后关头，全世界其实都在等中共破局的这一刻。晏顺欧说，没人相信中共可以从当下的危局中走出来，包括习近平自己在内都不相信他有能力解决当下的危局，破局是必然，问题只是时间和形式。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访问北京之后，中共党魁习近平亦都将会在5月5号应邀回访。他们两个的会面将会聚焦在共同解决国际危机，包括俄乌和中东的战火。马克龙去年访华曾经呼吁习近平向普京施压，但是习近平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之后并无进展。俄罗斯总统普京预计会在今年5月访华。对于两国关系的发展进程，台湾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30号接受希望之声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习近平现在遇到的难题是在美国和俄国之间怎样做选择。他本来想要倒靠美国，换取美国高抬贵手，但是美国显然拒绝。习近平来回几次之后就回来拥抱俄国，他必须一直支持俄国到底，因为俄国垮掉的话他也差不多垮掉，所以这个是重大利益。由于今年7月巴黎奥运即将登场，因此马克龙积极呼吁各国在巴黎奥运期间停火。吴家龙解释说，对习近平来讲，巴黎奥运会不是大事，和俄罗斯站在一起对抗美国的压力才是大事。他说，至于巴黎的奥运会中间暂停战争这种事情微不足道，对习近平来讲那个根本不是国家大事，要不要支持俄国对中国来讲，对习近平来讲这个是国家战略等级的大事情，他已经很早就做了选择，就是决定和俄国站在一起来对抗美国的压力，所以他不会和马克龙达成什么交易，马克龙亦都没有这个本事。吴家龙认为，马克龙和中国各自有自己的目的，其实马克龙办奥运是有求于中国。日本前首相安倍为了东京奥运特别在2018年10月去北京访问，就是主办奥运的国家希望中国来参加，不要出意外。巴黎主办奥运亦都是一样，希望各方都来参与这个盛会，所以当然是法国有求于中国。从中共的立场来讲，他希望欧洲那边的战争去消耗美国，将美国拖到欧洲，而不是在亚洲对付中国。这个是大国博弈的级别，和霸权的争夺和国家的生存都有关系，习近平不会为了一场巴黎奥运就去退缩，就去退让。中国外交部4月29号宣布，中共党魁习近平将会在5月5号起赴法国、塞尔维亚和匈牙利进行国事访问，这个是习近平2019年以后对欧洲的首次访问。外界分析认为，习近平此行可能讨论俄罗斯的乌克兰战争和以哈冲突，但首要任务是处理贸易紧张问题，并加强北京与匈牙利和塞尔维亚之间的密切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这个是近五年来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问欧洲，习近平将同马克龙举行会谈，就中法中欧关系同埋共同关心嘅国际同埋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近期中欧关系因为中共廉价电动车倾销嘅问题陷入紧张嘅局面。去年9月，欧盟委员会宣布启动对中国电动车嘅反补贴调查，决定对获得中国政府补贴嘅进口中国电动车实施惩罚性的关税，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欧盟需要实施大约高达 50% 的巨额关税，才能够压制廉价中国电动车流入欧盟市场的情况。对于习近平访问欧洲，希望之声记者4月30号访问了台湾资深外交官吕庆龙。吕庆龙说，美国围堵中共的政策，中共看得当然很清楚，所以他只要有机会，他当然就会想办法去同西方的世界有所互动，目标就是希望能够有所突破。因为中国大陆的市场的规模，令到这些西方国家，包括德国、包括法国这些国家，都不得不在面对中国大陆关系的时候，看得出大概就是不切割，还要维持联系、夺取联系，就是谋取双边的共同利益，特别是好像这些经贸大国。吕庆龙认为，欧洲国家因为利益的需要，亦都会同中国维持合作。欧洲的德国、法国还有其他的这些国家，当然都会在意和中国大陆不要抹面，出现僵局，这样的话会影响彼此之间的经济贸易的利益，这个利益是双边的。但对中国大陆来讲，双边除了经济贸易利益以外，还有政治的作用，就是希望分化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围堵。所以习近平他当然会想办法，会找机会对外加强他的活动，所以是一个必然的安排，我敢看。中共国安部部长陈一新29号发布命令，说国安部要开展五反斗争，引起关注。有分析指，中共模仿毛泽东时代搞的五反运动，突显高层局势动荡不安。陈一新在中共党校报纸《学习时报》发表文章说，国安部要深入开展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的五反斗争，筑路所谓的国家安全屏障。独立时评人蔡神坤30号在 X 平台上表示，陈一新几乎颠覆了国安部，要国安部不断揽权揽事，亦都是为了在习近平面前显示存在感。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容忍国安部上蹿下跳，陈一新跳得越得戚，下场可能越惨。陈一新是中共党魁习近平在浙江任职的时候所网罗的亲信，是习家军中浙江帮的成员。2018年3月，习近平将没有政法工作经验的陈一新安插成为政法委秘书长。2022年10月30号，陈一新升任国安部部长。自从陈一新掌管国安部，这个部门越来越高调，介入外交、金融，又搞全民捉间谍的运动，直接威胁外资企业的安全。中共国安部最近更加宣扬自己有特权，国安人员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不用买票，优先乘坐所有公共交通工具。任何故意阻碍国安工作的组织和个人，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时事评论人士杜正发文指出，作为国安头子，陈一新靠手下马仔，以窃听等不法手段掌握住中共高层不为人知的把柄，这种做法在周永康时期就大行其道，现在亦都被用在习家军内斗中。陈一新在官场打横行，中共国安部自我扩权动作会四面树敌，会加强中共内斗。前中国人权律师吴少平说，国安部门的规定其实不是法律，但国安部以涉及到国安问题为藉口，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对个人进行立案。有网友留言说，国安跳得宽，说明高层很不稳，就更要清洗控制。还有网友嘲讽陈一新，跟着共产党作恶的最终都没有好下场。十几年来，积极跟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不少国安部要员，不是落马就是患上绝症或者遭遇横祸而死亡。例如中共国安部部长许永若、前国安部副部长马健、前北京市国安侦察指挥中心副主任刘海洋等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期间受到冷遇，而另一方面，中共有高调迎接 美国商界领袖马斯克，并批准特斯拉在中国推出全自动驾驶软件计划。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这个是中共一贯的做法，一旦他在外交和政治上被美国挫败，他就立刻打经济牌，拉拢美国的企业。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28号与中共总理李强会面之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晚间发布公告，中国各地已经陆续解除特斯拉的禁停禁行令。特斯拉将基于百度提供的地图和导航功能部署自动驾驶服务。谢田30号对希望之声表示，布林肯要求中共停止支持俄罗斯，降低在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显然没有达成任何结果，但是中共亦非常担心，因为布林肯对中共已经发出了最后通牒。如果中共继续支持俄罗斯的话，美国很可能会将中国的银行从 SWIFT 的体系中踢出去，这个对中共是非常严重的警告。中共突然给马斯克去中国，给了他优惠的条件是有原因的。他说，中共在外交和政治上对美国没有取得突破，中共常用的手法就是主打经济牌，拉拢美国的企业。本来马斯克的全自动驾驶的功能相当于特斯拉机车，是由人工智能 AI 来控制的一个机器人，可以收集大量的信息。中共本来就不允许特斯拉机车出现在中共的要害关键部门，因为全自动驾驶收集的信息就更广泛更全面，因为它从卫星传到特斯拉美国总部，实际上是会将很多信息拿到美国。这次中共在政治上、外交上连连挫败，现在他需要在经济上和美国企业交往上取得一些突破，所以中共做了一些让步，马斯克也都做了一些让步。有知情者说，马斯克希望获得中方许可传输数据去海外，给特斯拉能够训练自动驾驶系统的演算法。谢田认为，在中国搜集的数据大概率会好像苹果手机一样留在中国境内。他说，中国确实有这么多自己的道路状况、驾驶状况，中国可能有大量的自行车和行人，美国还没有，在中国有用，在美国可能用不到。当然他如果可以传的话，特斯拉可以收集全世界的数据，特斯拉的 AI 可以用全世界的数据来匹配，这样他的汽车一套软件全世界都可以用了。四年前，特斯拉推出了它自动辅助驾驶、自动性最高的软件版本，但因为中共政府规定的数据安全和合规性的原因，在中国不准使用。特斯拉在2018年在中国上海签约建厂。2019年12月，第一批特斯拉汽车交付客户使用。很快，马斯克将特斯拉的技术实施，开源政策即对外公开。最后，中国电动车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成长，目前有200几间，竞争十分激烈。谢田表示，特斯拉现在突然拿出一个 FSD 全自动驾驶，我想他不会立刻将这个开源，可能还要再等两三年才会开源。这一段他马上比中国的汽车又先进了一大橛，所以实际上就是他的策略，保留技术优势，但是可以将旧一些技术开放给中国厂商，鼓励更多的人制造，等于尽快将电动汽车武器化，占领市场。实际上对他整个产业是有利的，这个是他的如意算盘。
美国将制裁国际刑事法院，中共亦插手。日欧将加强合作，欧盟不排除禁止 TikTok。人民币面临790亿美元股息压力。日本首相说，携手盟友强军备战。以色列时报报道，4月30号美国警告国际刑事法院，如果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其他高阶官员发出逮捕令，他们将进行反制。 这个在人类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说，如果拜登政府不加以质疑，国际刑事法院可能会建立并行使前所未有的权力。对美国政治领导人、美国外交官和美国军事人员发出逮捕令，从而危及我国的主权权威。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正准备立法制裁国际刑事法院官员，除非他们让步。此外，哈马斯代表29号抵达埃及，当日以色列同意哈马斯释放33名被扣押的以色列人，以换取以方释放数千名被关押的巴勒斯坦人。以色列30号派代表团前往埃及参加停火的谈判，但是一日之后，埃及方面传来消息，哈马斯再次提出新条件，使谈判无疾而终。随后内塔尼亚胡回应说，我们将进入拉法，因为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将摧毁那里的哈马斯部队，完成战争的所有目标，包括送回所有被绑架者。有很多势力试图阻止我们这样做，最近海牙国际刑事法院亦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该法院无权管辖以色列国，他有可能以战争罪对以色列国防军指挥官和国家领导人发出逮捕令。这种可能性是一个历史性的丑闻，这个将是一个民主国家第一次被指控犯有战争罪，而这个民主国家正在按照国际法的所有规则为自己的生命而战。如果这件事真的发生，这个将是全人类不可磨灭的污点，这个将是史无前例的反犹仇恨罪行。这一罪行将比已经在世界上示弱的反犹煽动行为火上加油。我想明确一点，无论是在海牙定是在其他任何地方，任何决定都不会损害我们实现所有战争目标的决心，释放所有的人质，彻底战胜哈马斯，确保加沙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亦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以色列在没有保护平民的计划的情况下进入拉法，美国将反对，除非有一个明确的计划来确保平民的安全。美国时事评论员南述认为，无论是美国定是以色列政府都不承认国际刑警组织在这件事情上有管辖权，所以无论他们最后的判决是什么，他没有办法在以色列和美国境内执行的。在欧洲很多国家里面，他确实判决会有效，但是民主国家都是三权分立，司法部门即使判决了，执法部门会不会执法？这个事情毫无疑问背后主要就是西方左派势力在他们的影响之下采取了这样一个行动。美国问题专家方伟表示，国际刑事法院其实是联合国下面的一个法院，联合国是一国一票的这样一个制度，它并非以美国为主的西方自由世界的标准为主的，是以哪个能动员哪个能够拉票，中共在这方面就能力很多。另外就是西方的左派，这两个联行一起的话，就会令联合国出现一些非常倾斜的不正确的动作。逮捕以色列总理，这个绝对是国际刑事法院的一个错误动作，这个就是西方左派极力推动的。美国是没有可能接受这一点，但这样去做的话，确实起到了一个很负面的效果，所以美国要反制。既然这样的话，我逮捕你，我制裁你。同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应中方邀请，巴解运动法塔克和哈马斯代表访问北京，双方同意尽快实现巴勒斯坦的团结等。南述认为，很明显就是北京和伊朗之间达成了一篮子的交易。北京是山寨的老大，伊朗是老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老三，哈马斯是老四。它是一场北京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伊朗支持哈马斯这样一场内斗。前一段时间，以色列直接袭击了伊朗在叙利亚的办公楼，将老二打低了，老三老四只有坐下来和老大谈。伊朗要听北京的，所以巴解和哈马斯两者之间的和谈损响了北京。他们谈出来的结果，美国、以色列会不会接受，这些都要画一个问号。方伟就认为，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再大一点， 就是中东传统的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冲突，就好像伊朗和沙地。美国现在的政府在中东，它的外交没有一个清晰的思路，而且非常犹豫的时候被中共造成可乘之机。中共就是以美国、以色列是共同敌人，你们握手言欢，在我的左翼之下来对抗美国和以色列，这个就是中共的目的，趁乱从中去渔利，亦令西方能够越来越看得清楚，中共真的绝对和他们不是一路人，中共就是将自己越来越孤立起来。30号英国商业企贸易副大臣韩斯指出，英国没有和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议的计划，日本和欧盟同意将就经济安全保障加强合作，涉及半导体等战略物资采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2024年欧盟大选的各政党主要候选人辩论中暗示，欧盟或禁用 TikTok。 当日英国政府对中国申请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的立场，韩斯重申英国强力支持奥克兰原则， CPTPP 是标准非常高的自由贸易协议，英国同意历经高标准检验。奥克兰原则是去年在新西兰担任 CPTPP 轮值主席国期间议定，规范新入会案的审议。其三大原则是申请加入的新经济体必须有能力符合 CPTPP 的高标准，历来遵循贸易规范和承诺的纪录良好，及取得 CPTPP 既有成员共识，符合这些要求才能够申请加入 CPTPP。英国去年7月签署 CPTPP 入会议定书，预计今年底前生效实施。中国、台湾在2021年9月先后申请加入 CPTPP。至少自2021年起，英国政府即数次表态，没有和中国协商签订自由贸易协议的计划。在2021年发布的外交国防安全政策综合检讨报告，英国政府将中国定义为英国经济安全面临的最重大国家级威胁。而正值欧中贸易紧张局势加剧之际，习近平将访问欧洲。近期欧盟对中国医疗设备、太阳能板和风力涡轮机的公共采购展开调查，欧盟委员会在其长达700页记录详实的报告中认定中国是非市场经济体。对此，台湾文化大学国家发展及中国大陆研究所兼职教授陈松庆认为，欧盟委员会已经执行已久，才会有一个这么厚的报告出来，里面涉及到一种扭曲，就是国家提供对央企、国企的支持，对生产要素的提供，包括金融等等，就会造成特定产业的优势。他们目前已经开始展开调查，比如说好像医疗器材、电动汽车亦是在里面，如果被认定有的话，接下来就会对中国出口到欧盟的产品来课征惩罚性关税。共同社报道，中共凭借廉价的半导体、纯电动汽车和太阳能电池板等抢占国际市场，日欧美政府对此抱有很强的危机感。日本和欧盟发表联合声明，将包含推进构建透明、强韧且可持续的供应链等内容。日本有意联合美国和其他志同道合国家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定，包括战略物资供应链在内，力图强化经济安全保障。日本和美国首脑4月就确认了将深化在强化供应链等方面的合作。另外，据政治新闻报道，29号冯德莱恩以中右翼欧洲人民党领先候选人的身份出席论坛会时话，在美国除非 TikTok 的所有者自节跳动出售 TikTok， 否则 TikTok 将面临美国全国性的禁令。欧盟委员会是世界上第一个禁止在我们手机上使用 TikTok 的机构，我们非常清楚 TikTok 的危险性。上星期 TikTok 决定暂停一项奖励用户和 TikTok Live 应用程序互动的功能，因为欧盟委员会已开始根据其数字服务法对该功能进行调查，因为 TikTok 涉嫌未能保护未成年人而面临另一项调查。据网络安全法， 欧盟委员会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下令暂停终止某项服务作为最后的手段。彭博社4月30号报道，中国企业派发的巨额股息将在未来几个月给本业疲软的人民币带来压力。在香港市场，500家上市公司已发布计划，今年将向海外投资者派发大约792亿美元的股息，这个是自2016年有纪录以来最大的人民币总额。金融市场上有一种猜测，认为中国将需要采取一种极端且极具争议性的措施来支持其停滞的经济，使人民币大幅贬值。根据预定日期，付款高峰期将在6月至8月期间，由于涉及将人民币兑换成港元或其他货币进行支付，因此可能会破坏中共央行希望稳定人民币汇率的努力。迄今为止，人民币对美元已贬值 2%。 麦格里资本亚洲外汇策略师表示，由于美元普遍走强，美中收益率差距扩大，以及中共央行可能降低人民币贬值阻力的迹象，资金外流加剧的负面背景都增加了人民币进一步贬值的风险。中共决策者可能会采取措施减少股息对人民币的影响，但一些因早期股市暴跌和当前经济困境而受到伤害的投资者，正展望派息作为在岸和离岸市场回报的主要来源。而面对美联储降息无望，人民币看贬，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界人士开始持有美元以及黄金而避险。大陆大微经济学家火星云观28号表示，人民币在中期将保持疲软，不太可能突然走强，直到有明确迹象表明美联储重新降息。美元走软这种情况至少在9月前不太可能出现，所以配置好外汇存款至少在未来半年仍然是一种稳妥的选择。在中国，人民币大幅贬值可能打击投资者信心，加剧股市抛售，推动资金外流，并推高中国企业为外币债务融资的成本。当中共央行突然介入，通过干预和资本限制来减缓贬值时，情况就变得更加复杂了，可能会使市场更加动荡。杰弗里斯金融集团全球外汇主管布拉德贝克特尔认为，在全球范围内这样做可能导致真正的货币战争，人民币贬值 5% 至 10%，可能引发该地区出口国货币贬值 3% 至 7%。 到那时，包括日本、南韩和印度尼西亚在内的国家可能会进行协单干预。随着日元和韩元等货币跌至数十年低点，这种风险正变得越来越明显。日前，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说，自从我担任首相以来，我们对日本的国家安全战略进行了大幅修订，进行自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力量的建设。在这次采访中，他十几次使用了和平一词，而日本正面临着一个不断变化的国际秩序，无论是在日本周边还是在其他地区，这个秩序都不是和平的。在日本的周边，有中共正在迅速研发最先进的军事技术，试图加强它的霸权地位，有北韩无视国际制裁，每日都在努力制造具备核能力的导弹，用激烈的言辞咒骂它眼中的敌人。同时，还有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的影响亦波及到了日本，不单止令日本看到了俄罗斯和北约在欧洲爆发更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而且俄罗斯亦将目光投向了东方，因为它和日本之间存在着长期的领土争端。据新闻周刊获得的一份日本政府文件显示，和周边国家相比，日本的军事力量严重失衡，日本在三条战线上的兵力和飞机数量都远不及对方，而中共和俄罗斯各自拥有的海军舰队数量是日本的四倍以上。岸田认为答案是号召大家重新拿起武器。他说，我认为我们正面临着 自二战结束以来最具挑战性和最复杂的安全环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保护人民的生命和生计。日本亦在努力地广泛结交友邦。最近，新加坡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由索夫伊沙克研究所的一项调查问到，如果东盟国家被迫和某超级大国结盟，他们会选择哪一个超级大国？结果显示，日本被选为这个地区最值得信赖的国家，排在美国和中共之前。4月11号，岸田参加了美日菲的首次三方会谈。这个月稍早时，岸田还同印度尼西亚的当选总统普拉博沃就加强安全和其他方面的合作达成了一致。岸田自上任以来，为恢复和南韩的关系亦做了大量工作。在对外援助方面，日本正计划为非洲新设一个300亿美元的投资框架，以及投入大约750亿美元支持东南亚的一系列项目。岸田对他领导下的日本正在走的道路充满信心，但亦警告说不能够低估日本面临的严峻的社会、经济、外交和军事挑战。他表示，在外交和安全方面，我们都面临一个非常不确定的局面，因此需要有军事防卫能力作为外交的后盾，确保即使在不确定的时期，日本亦能发挥积极作用，实现稳定。
中国迎来五一假期，但是外界发现原本应该是举家放松休闲的假日，却出现了很多往年没有的反常现象，反映出中国社会正在度面临严重危机。另一方面，由于中共政府和国际快速脱欧的局势仍然在度继续，有观点认为习近平政府已经没办法再回头，当局在同国际的关系的前景上只有一条路走到黑。公众号中产先生30号发布的文章说，五一假期开始，中国社会出现三个反常，本应是旅客在假期增多，但是很多酒店却开始降价。他认为今年五一比较奇怪，同前两年的酒店价格水涨船高不同，今年的价格反而下降。如果再看入住率，会发现五一之前的中国酒店入住率还不如疫情期间，难怪酒店要降价，看来是要趁机会多吸引顾客。有网传的截图显示，今年的旅游业酒店价格太惨烈了，在山东泰安传统旅游团大量减少，散客亦没有几多，四月份就没有几个城市好做的了，包括成都已经卖出了比疫情前更低的价格。另一方面，原本在旅游旺季，机票的价格亦出现跳水，这个是反常之二。中产先生认为，五一机票降价这几日上了热搜，引发网上不少人挖苦，亦有人高兴检漏。这两个反常的原因都可能包括中国人开始理性消费了，同埋酒店旅游业的供应过剩，社会民众需求减少，导致了酒店和机票双双降价。另外有观点认为，这样的问题反映了中国经济到底面临怎样的严酷局面。民众大多数收紧银包，包括过度消费，连假期的价格炒作都做不起来了，显然是酒店多、机票多、游客少。这样的发展已经反映出中国经济正在逐年走入萧条的低谷，出现断崖式下跌。在这种情况下，国内仍然疑似疫情传播，居民的健康受到威胁，更降低了出外旅游的心情。公众号文章亦表示，今年五一期间，全国东西南北都有极端的天气，在记忆中好似冇边年嘅五一系咁样嘅，冰雹、雨水同洪水，亦让呢个假期变得非常反常。喺呢种情况下，民众都希望能够平安度过，注意安全。呢次新闻就同大家报道到呢一度，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